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29号。今天呢是星期三，同时呢也是咱们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俗称的大年初一。所以啊，在这里正式的给大家拜个年啊，过年好。今天啊，咱们就讲一讲这个过年的话题。不过这个过年的话题啊，在今年来讲显得格外有一点点沉重。为什么呢？我注意到啊，今年这个新浪微博上啊，很多普通人发的这个微博里边透露了一条信息，就是说今年咱们国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社交平台叫小红书，上边呢点击率最高的啊，除了关于春晚呢这些讨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乎到老百姓这个生活的话题，具体的说就是怎么省钱啊。这个小红书上啊，专门有教大家怎么省钱的各种各样的办法，受到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的追捧。哎，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我们知道一个常识啊，什么常识呢？当然同时也是历史啊，在这个经济增长的时候啊，人们通常想的是如何花钱，花钱消费享受享乐，这个就不用说了啊，各种各样的投资各种各样的开销。反之呢，在经济衰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大萧条来临的时候，人们想的就是怎么省钱。不管这个国家啊，这个政府怎么吹嘘啊，经济光明啊，前途似锦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咱们不管，老百姓自己最清楚自己这腰包里到底有多少钱。我们天津啊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你自己多大的尺寸，你就知道你应该穿多大的裤衩子。这话说的很通俗，但是它这个道理呢却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对不对？那么我们呢通常会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啊恐怕就是跟我们已经远离了常识和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误以为啊，仅仅是从2013年以后啊，我们才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一步，才开始呢让这个省钱又成了追求的时尚的。这就像我们通常有另外一个误区一样，就是我们以为啊，自打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干部呢才变得越来越腐败啊。那当年呢毛泽东时代啊，甚至更早一点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啊、解放军时代啊，我们的干部还是不错的啊，没有捞那么多钱。错。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一下子给大家啊引入到中央苏区时代的这种腐败的话题上边。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说刚才我列举的这些现象它是属于一种误区呢？因为政权本身啊，包括它的具体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啊，不管你是号称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它都有一种本能的冲动。这个本能的冲动是什么呀？就是掠夺和奴役。从常识、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府都可以掠夺和奴役，或者说都愿意掠夺和奴役自己治下的民众、老百姓。掏腰包是他们最大的本领。只是呢，当这个政权或者说政府呢，在一些有良心、有信仰、有底线的这个群体的驾驭下的时候，他的这种掠夺和奴役受到极大的克制。他会考虑，如果我 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和奴役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所以他们会节制克制。那么反过来呢，如果在一些疯狂的左派的手中，他们提倡大政府高福利啊，所谓的充分就业，也就是所谓结果上的平等啊，不管你是嘎杂子还是辛苦劳动的，最后大家一样穷，哎，他要求这种结果上的平等。那么在这么一群人的统治之下，这个政府的掠夺和奴役会变本加厉，具体表现在政府会限制你各种各样的自由。首先他告诉你说什么样的话才是正确的啊，说什么样的话是不正确的，然后他指导你应该向哪个方向花钱，不准向哪个方向花钱，最后彻底捆住你的手脚，让你成为奴役这盘大棋当中的一个非常渺小的小棋子儿，随时可以把你淘汰出局。这个才是啊，左派掌权之后最真实的、最本质的面目。哎，所以今天我就结合自己当年在蛇年农历新年过年的一段经历，跟大家聊一聊。昨天聊那个蛇年啊过年的核定本，唯一没聊的啊，或者说没有具体多说两句的，就是1977年的春节。哎，这个1949年之后呢，给它起了个名叫春节。其实，在1949年以前，大家就管它叫新年。所以，咱们还是按照1949年以前的规矩来讲，咱们还是叫它一声农历新年。当初这个1977年过年的时候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儿。大年三十啊，我老爹被单位派去出差啊，就过年的时候派人家出差，这种事儿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距今也不过48年而已啊，并不是非常的漫长啊。1977年出生的人到今天也才48岁啊。就我们这茬人也才50出头啊，对不对？记忆犹新呢、啊。所以我们家里就我跟老太太两个人过年。那真的是要啥都没有啊。啊，还想吃什么，那更是别做梦了。哎，老太太呢就陪我聊天啊，说几句话，那时候我很小很小，但是已经有了记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一个舅舅啊，就是我们家老太太的一个小兄弟亲弟弟啊，突然就来了啊，很晚了那个时候啊，就是七点钟八点钟，那个时候的七点钟八点钟就相当于今天的10点钟11点钟，人们就该这个睡觉了。哎哎，这个舅舅突然来了，来了之后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给我拿出一本这个连环画。这个连环画我给大家展示过好多次了啊，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方腊传，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这么一本连环画送给我了，作为过年的礼物，把我给乐的，马上抢过来就在那儿看呢。所以那一年这个新年在我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而且这本连环画上呢，这个舅舅呢在上边还写了一句话，就是77年春节啊，就是送给我，就写上我的名字，落款呢舅舅啊。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个连环画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1977年这个蛇年农历新年，过得非常的不同凡响啊，一本连环画就给打发了。我自己觉得很委屈啊，你看跟这个我们这个下一代相比，跟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相比，1977年蛇年的农历新年 居然这么寒酸。可是要跟我们家老爹老太太相比，那已经算是很充实了。为什么呢？老太太亲口给我讲过，1966年春节怎么过的啊，那时候没有我呀，所以我也不会知道了啊。他就给我讲1966年的春节过得还凑合啊，因为那时候文革还没开始。哎，可是到了1967年的春节，没有春节，大年三十儿，机关单位组织统一的政治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央文革的最新讲话精神，一直学到晚上9点钟，然后散了。那个年没有饺子，没有春联，没有任何欢庆和喜庆，有的就是沉重。所有的人拖着沉重疲惫的脚步回到自己家里，倒头就睡着了。直到林彪摔死之后，中国人啊才一点点的捡起了对农历新年的回忆和记忆。你看那个以前有过一部电视剧叫《人世间》啊，那里边写1973年1975年这个东北啊，那有些地区他写的其实就是哈尔滨嘛，就开始放鞭炮了，纯属瞎编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事儿。东北地区开始放鞭炮就始于公元1978年，这是有大事记记载的，公开的史料记载的。所以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啊，作为一个普通人，在48年前那个蛇年农历新年啊的那个经历，哎，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省钱上热搜啊，省钱成为人们重新追求的时尚，你不应该感到任何的惊奇。因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节衣缩食、支援革命很早就被提起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是2017年第七期《百年潮》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个回忆文章，作者回忆1971年全国棉花石油白糖生产会议，所以叫棉油糖生产会议。他讲了一个大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公元1969年同公元1966年相比啊，就是文革当中与文革前相比，全国人均占有的主要农产品数量全面下降，粮食从291公斤减少为265公斤，下降幅度为 9%， 棉花从 3.2 公斤减少为 2.6 公斤，下降为 19%， 猪肉啊，人均占有从1966年的 0.18 头猪减少为 0.16 头猪，下降幅度为 12%。 那么人们食用的植物油从1966年的 1.25 公斤减少为 0.95 公斤，下降幅度超过 24%。 看到了吧，这就是历史。你想不节衣缩食，人家政府啊主动给你节衣缩食，你想不支援革命，那是白日做梦。革命永远在路上。哎，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百年潮》杂志2019年第八季。我们看一下什么呢？刚刚有个朋友说呀，文相你这书是越来越多了，没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大时代啊，悲剧越来越多了，核定本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书也必须越来越多，没办法啊，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那么这个《百年潮》2019年第八期这个杂志上登了一个什么呢？登的就是中央苏区推行的节衣缩食运动。为什么中央苏区要推动这个运动呢？因为太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了。说白了，在上个世纪1933年到他们转移之前的1934年10月份之前，中央苏区老百姓最高记录240万人左右。他们要供养多少呢？他们要供养超过30万的非生产非劳动人员，包括这个军队，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啊，包括其他的那些吃公粮的啊，但是呢不从事任何劳动生产的这些人员，闲杂人等。哎，比如说邓颖超的妈妈，她就是老太太嘛，对吧？她也不能干活，但是呢她却可以享受到工资待遇，甚至喝牛奶的待遇，因为她是邓颖超的妈妈。她要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妈妈，那谁认识她呀？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啊，不到20个人，大概就是15个人左右，供养一个吃体制饭的。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愿意混到体制内，拼命的到体制内？哎，中央苏区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你到体制内了，你不用干活，吃现成的。可是这个东西它有个极限呢，它发展到极限的时候，中央苏区的这些领导们也发现了不行了啊，怎么办呢？节衣缩食。节衣缩食号召到什么程度？孩子，小孩知道吗？小孩每天最好要省一两粮食。孩子啊，儿童啊，14岁以下的孩子啊，每天要省一两的粮食。那你让他吃多少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中央苏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也不舍得裁员，也不舍得精简机构。为什么呀？因为革命需要嘛。大家看看，哎，他们在江西瑞金的时候，大家就要节衣缩食啊。到了延安之后呢，又提了个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实说白了还是省钱啊。到了刚刚我提到的啊，2017年第七期这个《百年潮》杂志上登的1971年了啊，这革命都胜利多少年了，老百姓吃油啊，吃粮食吃肉普遍在下降，穿的衣服这棉花的用量也在下降，又到了一个省钱的时代。好了，这些呢都是坏人干的啊，四人帮啊什么这些人作恶。那改革开放到今天多少年了？怎么又开始省钱了呢？这个核定本看下来什么概念？而另外一个核定本啊，就是腐败啊。这种腐败呢，一方面体现在中央苏区这些红军干部啊，捞钱不比今天这些人逊色呀。 今天是非常富啊，富有富的捞法，当年非常穷，但是穷有穷的捞法。哎，就这个腐败程度啊，在当年的那个概念下也是非常厉害的。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员的开销之大，是我们今天做梦都想不到的。你没想到在苏区红军的时候，他们的开销居然有那么大。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核定本。刚刚我说了啊，在中央苏区，15个人到16个人供养一名体制内的人。可是大家知道，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是大家特别痛恨的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多少人供养一个体制内的人员呢？45个人，知道吗？45个人供养一个国民党政府体制内的人员，没听错啊。那么我们再往前看这核定本，大家知道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供养一个体制内的人员吗？58个人啊。那么大清朝呢，大清朝光绪年间呢，多少个人，多少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啊体制内的人员呢？好几个版本啊，咱们就说啊最少的那个版本，70个人，还有说80个人，甚至还有说82个人的，但是咱们就挑那个最不刺激大家的，70个人供养一个人。结果呢，大清朝被北洋军阀联合同盟会给推翻了，结果呢，国民党把北洋军阀给灭了，结果呢，党和人民啊把这国民党给赶跑了。所以咱们经常讲用爱来发电，这就是用爱来发电，这电力越来越足。所以为什么人家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啊，江西嘛，对吧，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反复给大家讲，江西一个普通的农民，人家就说嘛，好日子在后头。哎，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